你快乐吗？这个问题，我看完你分享的这些材料之后，反而越来越糊涂了。就好像我们一直追求的那个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被精心设计成了一个消费品。
这不就是向塔兰那本书里引用的那句狠话吗？幸福是营销人员为了向我们推销东西而发明出来的，简直是一针见血。
是啊，感觉我们就像在玩一个，规则早就被别人写好了的游戏。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你分享的这些资料当成一张地图，试着，拆解开幸福这个特别复杂的概念，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和财富、营销，甚至我们每天刷的手机新闻，全都纠缠在一起的。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拨开这些迷雾，去探寻那个更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真正的驱动我们？什么又能带来就是那种真正长久的满足感？
好，那我们先来给这个词本身做个解剖吧。我从这些资料里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平时挂在嘴边的幸福，其实是把好几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给混在一起了。
没错儿。这个区分是理解后面所有内容的一个关键。我们常常把两种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体验都叫做幸福。第一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情绪上的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这个比喻有意思。
对，就像你看股票行情一样，今天我是开心还是沮丧？我升职了，那股价就上涨，我很高兴。我的兄弟姐妹得到了最后一块饼干，我没有，那股价就下跌，我很失落。这是一种非常短暂的交易性的、基于及时得失的情绪波动。
我懂了，就是那种今天过得爽不爽的感觉。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就深得多了，它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一个词 “eudaimonia”。这个词其实，很难精确的翻译，但可以理解为一种生命的繁盛，或者说深度的福祉。它跟你今天有没有得到那块饼干关系不大。它关乎的是你的生活有意义吗？你和你的社群连接的紧密吗？你是否感觉自己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一种长期的关于存在状态的满足感。
看到这里，我真的惊了。材料里提到了一个跨国研究，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一直以为像芬兰、丹麦那样的北欧国家就是最幸福的。
从那个日内交易的角度看，确实是。他们的生活福利好，生活稳定，没什么烦心事儿，情绪的 K 线图自然是平稳向上的。
但研究的另一半结果是，当问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eudaimonia，也就是你的生活是否有意义和目标的时候，一些南美国家的人得分反而要高得多。
是的。
这也太反直觉了，这不就意味着我们通常说的生活质量高和生命质量高，可能根本就是两码事儿。
完全正确，而营销人员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我们对这两者的混淆。他们把那种短暂的交易式的快乐包装成通往深度福祉的唯一途径。
说到营销，我就想起一个说法，就是广告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对自己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感到不满意。
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但好像确实点破了什么。
它点破了那个核心机制，营销需要制造一种缺乏感，一种暂时的悲伤，然后立刻递上解决方案，买下这个东西，你就能填补这个空虚。
但我得说，有时候零售疗法它真的有用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买件新衣服或者吃顿好的，确实能立刻开心起来。这难道完全是错觉吗？
当然不是错觉，它确实能给你带来短暂的快乐，也就是我们说的日内交易里的一个上涨。
但问题在于，这种快乐的有效期非常短，而且它会让你陷入一个依赖外部购买来调节内部情绪的循环。你越是依赖它，你就越不可能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
这又跟资料里提到的那项关于财富和幸福感的研究给对上了。都说钱能买来快乐，研究也证实了，在一定范围内，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但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更多的钱好像就带不来更多的快乐了。
为什么会停滞？因为当你满足的基本需求之后，营销的引擎就开始全力运转了。它会无孔不入地提醒你那些你还未拥有的东西， 它创造欲望的速度永远比你赚钱的速度要快。
我想到了那个关于奥斯卡提名演员的例子，简直是太形象了。你想想看，能获得提名，你已经是这个行业里全世界最顶尖的五六个人之一了，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
在几万名演员中脱颖而出，这绝对是人生的巅峰时刻了。
可是在颁奖典礼上，当念出别人的名字时，镜头扫过那些落选者的脸，他们会感到无比失落，甚至流泪。在那一刻，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已经是全球前六而庆幸，而是在为自己没有成为那唯一的第一而痛苦。
他们的情绪完全被这种短暂的得失交易给绑架了。
这恰恰说明，当我们的幸福感建立在与他人比较和拥有稀缺资源上时，它就变得极其脆弱。
然后就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循环。你接触到的消费选择越多，广告越多，你就越容易被提醒你没有什么。富足本身反而成了通往不满的捷径。我们整个工业社会可以说就是被这种工作更多、消费更多的极轮效应推着走的。
那要怎么跳出这个极轮呢？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印度村庄里的精神领袖。
对，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这位领袖，他全部的家当可能一个背包都装不满，但他却散发着一种真实而持久的快乐。
他当然知道世界上有手机、有汽车、有各种漂亮的衣服，
那就很奇怪了。他知道外面有更好的东西，为什么还能安贫乐道？
我们大部分人，哪怕只是在朋友圈刷到别人去旅行，心里可能都会有点不平衡。
对，这就是关键。区别不在于知不知道，而在于他所处的环境是不是有一个庞大的商业机器在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地提醒他所没有的东西。因为他反正也买不起，所以那些针对中产阶级的营销对他来说是无效的。他的生活焦点是如何与他的社群一起过好今天。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让人感到痛苦的往往不是贫穷本身，而是贫穷感，就是那种被不断提醒自己处于底层，被剥夺了某种权利的感觉。当你的社群里大家的生活状态都差不多时，这种贫穷感反而会大大降低。
所以解决之道并不是让我们退回到没有电的生活。
当然不是。资料的观点很清晰，为资源匮乏的人提供基础物资，比如清洁的水、抗生素、太阳能灯，这些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福祉，也就是 eudaimonia， 因为它赋予了人们尊严，也解放了他们的时间。但如果你跳过这些，直接向他们营销一款他们永远买不起的华豪汽车，那你实际上不是在创造幸福，而是在制造痛苦，在创造一种基于地位和稀缺性的新问题。
这种有意识的选择让我想到了资料里关于阿米什人的例子。他们总被误解为是一群拒绝所有现代科技的老古董，
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是技术的使用大师，只不过他们有一套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审核流程。
是的，当一项新技术，比如电话或者汽车出现时，他们不会立刻全盘接受或拒绝，他们会先在社群里选一小部分人，像内测用户一样，去试用这项技术一段时间。
然后呢，整个社群会坐下来一起评估，问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变得更团结，还是更疏远？是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紧密，还是让我们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
换句话说，它能提升我们的 eudaimonia。
对，
这个标准太妙了。就是为什么他们最终会把一部公用电话放在离家100码远的一个小棚屋里？
是的，
电话很有用，他们承认这一点。但必须和他保持一个物理距离，这样他就不会侵入你的家庭晚餐，不会打断你和家人幸福的真正来源的连接。
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情绪尾声 emotional hygiene。 他们不是被动的被技术塑造，而是主动的去选择和管理技术，让技术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服务。这在今天这个我们几乎无法离开手机的时代显得尤其有智慧。
这种有意识的管理的想法让我想起你材料里那个关于在刚果钻井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更尖锐也更复杂的矛盾。
是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
提问者说，他曾在刚果帮助当地人打井，提供清洁水源，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据说光是缩短取水路程，每年就能为全世界的妇女和女孩节省2亿小时的时间。
嗯，
但他的担忧是，我们出于善意地提供了帮助，会不会反而打破了某种原有的平衡，把他们推向我们自己都想逃离的消费陷阱里？比如阿非洲的糖尿病和肥胖率正在飙升，这会不会和人们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去接触消费文化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诚实而且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和前面的观点联系起来看，会发现答案其实相当精妙。为那些资源极度匮乏的人提供基本保障，解放他们的时间，这本身是绝对的好事。纵观历史，当人们不必再为生存挣扎时，他们才会去发明、创造、谱写交响乐，建设更美好的社群。这是在解放人类的潜能。
所以问题不在于节省下来的时间本身，
问题在于当我们已经拥有足够多之后，我们如何使用那些额外的时间。资料的观点是，在一个被营销驱动的社会里，我们常常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去进行一种自私的娱乐，一种不断追逐短暂快感的消费。所以为刚果的村庄提供水源是在赋能，而一个已经富足的人把业余时间全用来刷购物网站和短视频，这可能是在消耗自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而消耗我们的不仅仅是购物网站，这种感觉在今天的新闻消费上可能更明显。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真的变得越来越糟了，还是只是我们感觉它越来越糟了？
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对吧？每天打开手机就感觉世界随时都要崩溃了。但资料引用了像史蒂芬·平克这样的学者的研究，他们用海量数据证明，从几乎所有可衡量的指标来看，战争、贫困、健康、安全，今天的世界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
这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甚至会让很多人听了感到愤怒，因为这和我们每天的亲身体验完全相反。
体验是真实的，但体验是被塑造的。这里的关键变量是，新闻产业已经从告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盈利中心。100多年前，报业大亨赫斯为了挑起战争卖报纸，说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你给我照片，我给你战争。
而今天，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精准度已经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今天有成千上万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设计算法来利用我们大脑的弱点。我们天生就对负面和威胁性信息更敏感，他们的 KPI 就是让我们保持在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里，好让我们忍不住再多刷一下，再多看一个广告，确保我们没有错过任何坏消息。
所以我们以为自己在关心世界，实际上却可能只是在消费一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情绪产品。
我们正在用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去喂养一个让我们感觉更糟的系统。
最后，资料给出的建议是 caveat emptor， 买家当心。在这里，我们不仅是商品的买家，更是自己注意力的买家。我们要小心，不要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算法里的一个产品。
所以你看，我们从你快乐吗这个简单的问题出发，绕了一大圈，最后发现这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语言陷阱。
他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追求，短暂的快感和长期的福祉混为了一谈。
没错，我们被困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和拥有一个想要的生活之间，还常常以为只要做到了前者，后者就会自然而然的到来。
所以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在敦促我们要成为一个更有意识的消费者，不仅仅是商品的消费者，更是媒体和技术的消费者。
嗯，
我们需要开始主动的去问一些问题，
比如
拿起手机时问问自己，这项技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个 APP 的设计者希望我做什么？很多时候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我们长期的福祉，那个 eudaimonia、
嗯、
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消费力，而这些往往是以牺牲我们的福祉为大家的。
对，
核心信息就是要做自己时间的主人，而不是算法的奴隶。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从这些材料里看到的一个特别具体也特别触动我的细节。资料的作者提到，他仅仅是改变了邮件里邀请听众提问的两个词，收到的问题数量就翻了三倍。
从什么改成了什么？
他原本的说法是，我很想收到你的来信， I'd love to hear from you。 这听起来就像一句客套话，后来他改成了，我真的可以用上一些问题， I could really use some questions。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真诚的需要帮助的姿态。
对，这不禁让我思考，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追求的幸福和人际连接，在多大程度上其实并不取决于那些惊天动荡的宏大举动，比如策划一场昂贵的旅行什么的，而就是取决于这些微小、精确、真实的措辞。仅仅是几个词的选择，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最终也改变我们自己的感受。